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下午又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分享这个夫妻如何相处这样的题目。如何建立这个夫妻这个美满的关系呢？不是一堂就可以讲得清楚的。所以呢，我想用几堂的机会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月份的时候呢，我讲过一次，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时候讲的是什么呢？是新关系哈，新关系。我讲了三点，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点讲的是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二点呢，讲的是在婚姻中夫妻的角色与地位，第三点呢，是讲这个夫妻中这个夫妻相处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如果你要说总概括一句话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为我们的这个婚姻呢，设计了个美丽的一幅蓝图在那边啊，神为我们设计一个美丽的蓝图，那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一幅美妙的蓝图 blueprint 就在那里了。神他不仅为我们设计了这个 blueprint 这个蓝图，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到达这个蓝图，如何能到达这个蓝图这个途径，他也告诉了我们。上次讲过一些如何到达这个的途径，那今天呢，我想来跟大家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就是今天满军弟兄带我们所读的。我们这圣经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我们是说我们的 user's manual， right？ 我们 user's manual， 因为我们是神所造，我们的婚姻也是神所设计的，自然读这个圣经呢，就是我们的 user's manual。不久前呢，我读这个中文报纸，我看到了读到了一位作家，他是谈论这个如何让这个婚姻美满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是一位作家他说呢，他说世界上除了三种男人，就是让你的感情生活是不堪言苦，像活在地狱中。除了这三种男人以外呢，他说其他的男人都好说啊。那伟人说，那是什么样的三种的男人呢？他说第一种呢，是不会给你钱的男人，那可能说是赌掉了不给钱的男人。他说第二种男人呢，是不给你感情的男人，那是什么样的男人呢？他说他心上还有别人的男人。那说第三种男人呢，是什么样的男人？是不给你时间的男人。他说他是一个工作狂，他呢自就自我成就是他的第一优先。所以呢说这三种男人呢，他说除了这三种男人，这三种男人都是无可救药的，在他们的身上也看不出任何将来有这个婚姻美满婚姻的影子的，这三种除掉以外，其他呢都好说。我读完以后我觉得不太公平啊，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不美满的婚姻都是这个都是男人造成的呢？我觉得好像不太公平。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公平的，更不公平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三种男人呢都可以有美好的婚姻。那我们所知道的呢，有曾经是老在赌博的，把钱输得一干二净的，曾经呢也有婚外情的人，曾经呢也是一个工作狂，一点时间都不给太太的，可是呢信了耶稣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完全就改变过来了，完全的改变。所以我说他讲的这个三点呢，不公平的呢，第一个，美满的婚姻不都是男人不美满的婚姻不都是男人造成的。第二点呢，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呢，那每个人都是有希望的每个人都是有希望的。然后他说呢，按他这个说法呢，说除了这三种男人以外的男人呢都好办。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没有遇上这三种男人呢，那其他的问题呢只不过是性格上的问题，是习惯上的问题。他举了三个，性格的问题、习惯的问题或者喜好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就看你婚姻成功到底到了哪里。他说你只要解决了这三种性格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喜好的问题，那你的婚姻呢也大概就是处理得好就成功了。可是我读完以后呢，我想他也知道说这个性格的问题、习惯的问题还有喜好的问题呢，是会引起这个婚姻中冲突的这些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些表面的， 表面的。也许呢，你说如果性格不合，那我就改改性格；如果觉得呢，习惯不合呢，我就改改习惯；如果这个喜好不合呢，我们两个就改改这个喜好，迁就一些。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些呢，只是叫做什么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没有治不了那个婚姻中这个引起冲突那个根在哪里。那我想他是看到了。他是看到了这个表面的这个冲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呢，我也不会讲性格不合我们怎么改变性格，我也不会讲呢习惯不合呢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也不会讲因为我们的喜好不合呢我们就来迁就我们的喜好。但是呢，我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三点。那这三点呢是来自于圣经中的教导，它呢越过了婚姻中表面的冲突，同样是三点，可是越过了婚姻中它表面的冲突，在更深的一个层次上来寻求夫妻如何相处。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婚姻中妻子对丈夫是怎么样的顺服。那另外呢，在婚姻中呢，丈夫如何的爱惜妻子。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婚姻中夫妻一同来享受经历神的恩典。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知道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微妙这种平衡，就是 balance 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所以讲到这个圣经，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总是从两方面来讲啊，不会只讲对妻子讲，也不会只对做丈夫的讲，是从两方面的，是一种平衡的。当我们照着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呢，那你真是会看到在我们的婚姻中呢就充满了神给我们的祝福，也能活出那种婚姻中那种美满的这种夫妻关系。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一同再来读一段，在以弗所书刚才满军弟兄带我们读的第五章22-2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再读一次，22-24节。来，你们做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我想不少人啊，在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可能会皱眉头，是吧？会皱眉头啊，也觉得很困惑啊，很困惑啊，很难接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不服气啊，又要说呢，这个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好像不平等，而且呢是这个重男轻女。你一定会有这个，我想有不少人会有这个这个感觉的啊。我想呢我想在今天在这样的社会中环境中呢，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现象啊。我想有这样想法呢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呢但是你如果要看这个，到底要问说这个男女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到底男女平不平等呢，我想呢也许你先好好的研究这段圣经后，然后呢再下结论到底这个平不平等。在这几段圣经里面，大概最显眼的字呢就是两个字啊，一个是什么呢？顺服。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头，这个顺服啊，这个头呢是在这里面最显眼的啊。一般人认为呢，我想我们一般人认为，好多人认为都是这样，就是呢顺服呢那一定是这个地位呢不平等的啊，这是地位一定是不平等，他才要一个要顺服。那像我们我们中国传统里面的三纲五常，那就是告诉这里面有三纲是什么呢？君为臣纲，然后呢是父为子纲，然后呢这个夫为妻纲。那既然是臣要服这个服这个君，而且是不平等的，那自然很明显的，那么妻呢要服丈夫呢，那他们两个一定是不平等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经常有的。那如果这个头呢，你一想到这个头啊，很想到就是那个头是个高高坐上啊，坐在那边高高在上，在那边作威作福的，那是称之为头。这我想是我们一般人这个理念中这样的观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读这个信主了以后，你要读这个圣经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个 顺服，把这个头的观念给他转过来，还是照你的旧的观念去读的话，我想这段话呢，你是一定读不懂的，一定读不懂。有一位传道人他跟我说，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小心呢，因为我们的受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啊，这个三纲五常这些顺服跟不平等是等号的，这个头跟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是等号的。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有可能是什么呢？你即使你信了主以后，他说这很形象化，他说你是读神的话语做这个孔子的门徒，说读神的话语做孔子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话子都在那边，可是没有把圣经中这个顺服的观念，把这个头的观念给他转过来，所以呢你还是行不出来，你还是行不出来，所以呢只能做孔子的门徒。但因为我们呢不是做孔子的门，我们是读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在这边呢在这边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呢顺服这个概念顺服这个概念头这个概念呢并不是不平等的。那你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这个女人的地位是什么呢？创世纪的一章26-27节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说这个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女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他们有同样的尊贵，他们有同等的本性，那同样呢他们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在神面前呢男跟女呢地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加拉太书的这个3:28，那又怎么说呢？他说所有信主的人在基督里啊，这是保罗下面所说的这句话，他说不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为奴，这些都是不一样的人。然后这下面还有一句什么呢？或男的或女的，因为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中呢，在神的眼中呢，我们都成为了，前面那半句我没有跟大家读，说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子。他说在神的眼中呢，你是男也好是女也好，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所以才叫会成了神的儿子在前面半节我没有读出来那半节。所以告诉我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呢，男人跟女人在神面前呢是平等的，是平等的。那你会问说，为什么因为这样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那我们等一会儿下来看下来看，先来看，再看一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顺服，再来看这个做头这个做头。在这个马太福音20:25，那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说外邦人大臣超权管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就是在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是那个做头的，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然后说什么呢？你们谁愿为做首的，还是说做头，你们谁为愿做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在这个圣经中在圣经中这个头这个首这个为大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一种的责任讲的是一种责任，是非常明显的。做仆人做用人是讲的是一个职责是一个职责。那好，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那我们仔细读刚才这句，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因为丈夫跟妻子他们的职责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职责不一样呢，那么妻子呢就要顺服丈夫，而不是他们两个的地位高低，而不是他们两个不平等，而是因为职责的缘故，职责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只要肯放下我们心中的成见有人说呢，只要我们肯放下我们心中的成见呢，那这些道理都是很容易就明白的。我想做头的呢也有做头的难处大家说为什么呢正因为是头才会头疼这件事情做头的有头疼的难处如果你是丈夫的话，也许你还没有结婚，但是呢如果我们做男人，如果你是做丈夫的话呢，你还不可以把这个头放弃
啊，这个神告诉我们说呢，神在婚姻中设计呢，你做丈夫的呢还不可以把这个头放弃了，因为神把做头的职分呢是给了这个丈夫，然后呢还要向这个丈夫要这个做头的责任。好，这是圣经所告诉你不想做头还不行，因为神已经把做头的职责已经给了你了。另外呢，他还向你要这个做头的这个责任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当了啊，最明显这个亚当，这亚当呢啊，当初神造了他，他的任务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修理这个伊甸园。后来神给他了一个配偶以后呢，他就是二人成为一体里面的这个头了啊，他就成了二人一体里面这个头了。他的地位除了修理伊甸园以外呢，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呢，他还是要爱惜这个保护跟看顾这个夏娃啊。那你想这个亚当他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呢？他亚当倒是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为什么呢？他看守这个伊甸园居然没有看紧呢，让这个蛇给溜进来了，这让这个蛇给溜进来了。这个夏娃呢在这边呢受到了这个蛇的引诱。那同时呢，这个亚当他也没有把神对他讲的话，给他的命令呢好好的继续的来提醒这个夏娃啊，他没有提醒，好好的提醒夏娃，没有好好的看顾爱惜夏娃。所以呢，当这个夏娃这个吃了禁果以后呢，你知道亚当是怎么样呢？他也是一声不吭的，而且就拿过来了，也想也没想，一句也没有责备，也没有犹豫，拿来也就吃了啊，拿来也就吃了。那自然啊，这个归咎这个责任呢，你就发现就归咎到这个亚当头上了。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你看这个在罗马书的这个5:12说，罪从一人进入那个世界，说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你会问说那个一人是指的亚当还是指的夏娃呢？明明不是夏娃吃的吗？那先吃的吗？啊，这边说罪从那一人，下面指的就是说那人就是亚当啊，那人就是亚当。你说公平吗？那因为在神的眼中呢，在神的眼中，亚当跟夏娃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了，不再是两个人，他们是一个人。同时呢，在这个二人成为一体之中呢，亚当是那个头。所以呢，圣经就指明说，那是罪从亚当一人进入了。这是这个亚当他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做头你有头的责任啊，做不好呢，这个神呢还会追究到你做头的责任上啊。做头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亚当他当时呢，夏娃他吃了禁果给亚当吃，亚当他就拒绝了啊，亚当就拒绝了。然后呢，他不仅不肯吃，而且把这个夏娃大大的给他教训一番，然后呢，再把他领到神那边去向神认罪悔改。你说这个时候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啊，我想这个神是会有办法来赦免夏娃做这件事情的啊。这样呢，我想很多事情呢，我想这个亚当呢，他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他自己也不会担当了那个罪从一人进入世界的那个责任在那边了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个丈夫在做头的时候啊，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是做这个属灵的头啊，你是做这个属灵的头啊。什么叫属灵的头呢？啊，在圣经中，在民数记啊30里面讲到，如果妻子许了一个什么愿啊，或者呢妻子呢她许了个愿，她要刻苦这个约束自己，发了这样的一个愿以后呢啊，丈夫呢可以兼顾也可以废去，因为丈夫跟妻子是两个，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他一个人所这个起誓的发的誓跟许的愿呢，如果丈夫他觉得不合适呢，是可以废去的，也可以坚固的，就是丈夫默认了，说这个是很好的愿啊，很好的愿。但是如果这个丈夫听了这个妻子的这个许的愿以后呢，他就默默不语，他就保持沉默， 那圣经中告诉我们说，那这个呢是丈夫就是认同了妻子所许的愿啊，都说你不能默默，你不能不吭声，你必须要说话啊。如果是你默默不吭啊，默默不说话，然后呢，最后呢，你告诉妻子说这个呢你是不可以做的，那么民书记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呢就是落到了这个丈夫的头上啊，落到了丈夫的头上。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在神的面前呢，丈夫他是头的地位呢，更主要指的是他是做那个属灵的那个领头的地位啊，属灵的领头的地位，他的职责呢也是在属灵，大部分是在属灵跟领头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如果今天啊，我们在家中有好多丈夫做什么头呢？做经济的头，来是做经济的头啊，管账。那另外呢，如果要出去玩呢，做什么计划呢？啊，是做这个外面，去外面做这个筹划，去外面去玩。这些其实都是很好，你做经济的头也好，做这个去外面这个游玩的时候做计划的头也好。可是，一碰到这个做属灵的头呢，哎呀，他就这个缩回去了啊，就缩回去了啊。想的是什么呢？想着，哎呀，我工作太忙，这个属灵的事情呢，还是呢让这个太太去管了就好了啊，太太去管就好了。所以呢，我就是这个我自己呢，就是这个管管家里面的经济啊，管管家里面的这些筹划这些事情啊，很多时候呢，那你会看到，在碰到这个属灵事情上的时候呢，我们做这个丈夫的呢，做先生呢，就往后就退了一步。那你说退了一步好不好呢？好不好呢？那是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神他在婚姻中设计了这个丈夫他就是头，所以呢他把职责就给你了，将来呢还是要来向你要这个责任的啊，向你要这个啊，要这个责任的。一个属灵的头做得好呢，好多事情，好多事情是迎刃而解的，那自然呢神的祝福呢也真很容易的呢很好呢就临到这个家。在旧约中经常讲这个祝福呢是从这个油呢，如果油膏油就代表这个祝福，那膏油从哪里开始的呢？啊，都是从头上开始的啊，是从头上开始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其实意表说呢，神的祝福呢啊，从这个头，家中的那个头，家中那个做属灵领导地位的那个丈夫而来的。那你说我现在不是我家里这个先生啊，丈夫啊，他也不做属灵的头，我们也不都蒙神的祝福吗？那我可以告诉你说，如果他做了家中的属灵的头以后呢，你家中会得到神更大的祝福。好，这个是神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的，神在圣经中所应许我们的啊。很多时候呢，特别是啊，我们做这个弟兄的呢，我们是已经信主的，做弟兄的，在属灵的事上呢，我们应当要关心我们家里面的属灵的事情啊，不能沉默啊，不能沉默，因为沉默呢，就表示你是认同的，同时呢，你沉默呢，也表示这个责任呢是在你的身上的啊。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头，那我再讲这个顺服啊，讲这顺服。啊，既然这个妻子顺服丈夫这个原因呢，不是地位的不同，而是在婚姻中这个职责的不同，所以你说要做好一个这个妻子，应当是怎么做呢？当你把妻子的职分做好了以后呢，你也就自然的就做了顺服丈夫的这个你知道这个逻辑在什么呢？因为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你职责的不同，当你把你做妻子的这个职责做好了以后呢，这也就告诉人说呢，你已经顺服了丈夫。那妻子应当怎么做呢？我上次跟大家啊，讲过两点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上次讲的一个呢是做妻子呢应当知道做丈夫的需要在哪里，做妻子的你要知道丈夫的需要在哪里，你可以细细的观察，而且呢只有做妻子的才能知道你自己的丈夫他的需要在哪里。那另外一个呢是做一个好的这个贤内助呢来支持你的丈夫啊。有一句话呢，那 是一个人说，他说如果一个妻子她对丈夫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一个妻子对丈夫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呢使丈夫永远保持独居不好的观念啊。他说妻子对丈夫最大的这个贡献就是让丈夫觉得我独居不好，我一定要一个帮助，一定要一个帮助。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两点呢，讲两点呢是另外两点，就我们中国人很经常讲的一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夫唱妇随啊，这个叫夫唱妇随。那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呢，好像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就有点像这个歌唱家跟他的伴奏演员这样的关系。你知道这个歌唱家他唱的出不出色呢？跟这个伴奏的这个人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伴奏的人他是一个帮助者，他弹错了或者他弹得快他弹得慢呢，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演唱人他的这个表演啊，他的这个表演。歌唱家不能没有这个伴奏的，因为他的起调，他的最后的配音，他最后的有这个雄壮的这个音色呢，都是靠这个伴奏家为他所做的。那伴奏呢跟这个钢琴独奏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伴奏它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来伴奏的，你必须要随着那位歌唱家的意思来跟随他。如果这个歌唱家他如果那天唱错了一点，他跳过去了一段，或者呢他今天他就觉得说他要把这几个词唱得慢一点的时候呢，你这个伴奏的呢你也只好 cover 他一下，也跟他跳过去一下，或者他要拖长呢你也只能跟他慢下来一点。那这个是什么呢？那是伴奏家跟演奏家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两个人的默契呢，这个伴奏家因为跟他久了，所以他知道他演唱的风格，所以这个演唱家因着有个伴奏家跟他的默契，知道他的风格呢，他可以很自由的在这边啊，很自由的自在的在这里发挥。这为什么说好的歌唱家呢，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伴奏家在跟着他的边上的。同样的啊，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啊做这个夫妻的呢，我们说是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妻子是扮演了这个帮助者的角色，就在这边所讲的是叫夫唱妇随，夫唱妇随，你是扮演帮助角色。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伴唱者的人在这个台上这个演员唱错的时候呢，他当场就向这个观众指出，哎，他那点唱错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作为这个先生丈夫的帮助者呢，我们也不应当啊，如果我们做先生的做错了一些事，你马上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下不了台啊。这个呢我们在回去的时候，在私下的时候，我想不要是大错的话，你总是有时间啊跟他讲的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点呢，那我想呢啊，做丈夫的呢，也不要以为说呢，顺从呢是一个叫盲目的顺从啊。读到这边的时候，如果读到这边，大家会读到凡事上要顺服丈夫啊，好像听起来好像是说这个好像妻子是不是要盲目的、绝对的、盲从的来顺服丈夫呢？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啊，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要顺服基督，那是因为基督他是真理，他是完全正确的，他真理完全正确，是没有错误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先生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先生口中的话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呢并没有这么一说，妻子应当盲从的、绝对的来顺服丈夫。如果有个丈夫哪天说我就喜欢一个盲从顺服我的人，他完全绝对顺服的人，那我说呢这样的丈夫呢是没有智慧的丈夫。因为神给丈夫一个妻子并没有叫他盲从，神的心愿是说让这个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帮助者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欠缺的时候、不完全的时候、出错的时候呢， 有人在旁边给你告诉你，告诉你，指正你，告诉呢帮助，两个呢是成为一个互补的啊，两个是成为一个互补的。我想呢，那这个呢是叫做顺服却不盲从。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呢是这个顺服啊却不盲从的例子。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在圣经中有个很好的这个例子是谁呢？就是这个以斯帖啊，以斯帖。大家有没有这个我想以斯帖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啊，以斯帖的故事。那讲的是呢讲的是这个以斯帖，在以斯帖之前，这个王呢就是叫亚哈水鲁王呢，他有一个王后，这个王后呢叫这个瓦斯提，他就因为不顺服这个王呢，最后被这个王给废了。废了以后呢，就找了这个以斯帖来成为了这个新的王后。所以呢有一天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受了这个奸臣的这个啊哈曼奸臣的这个这个唆使呢，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把这个犹大人呢全部给灭绝掉。所以这个犹大族中间呢有个叫莫迪改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以斯帖在做王后呢，就进去告诉他说，你能不能用你做王后的身份来劝劝这个亚哈水鲁王啊，亚哈水鲁王。这个以斯帖当时呢，你知道他首先做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他要去劝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禁食祷告。啊，他禁食祷告，他去劝，他知道这个亚哈水鲁王做一件事，做这个非常不好的事情。首先是他禁食祷告，祷告了几天呢？禁食祷告了3天。然后呢，这个之后呢，他才决定了冒着生命危险去见这个王。他见到王的时候呢，他也不马上跟王说这件事情。那你知道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摆设宴席，然后摆设宴席，然后呢让这个王一起来吃饭，王而且王带了这些臣仆们呢就一起来，而且呢让这个王有这个舒畅一个非常这个舒适的这个晚宴。那么就等到这个王这个第三次再问他的时候，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就是国的一半我也为你成就的时候，那这个以斯帖那怎么说呢？那这个时候他才把他心中的话啊，把心中的要求向这个亚哈水鲁王就给讲出来了，让这个王呢心意回转。后来这个亚哈水鲁王心意也回转了，所以呢犹大人呢就没有给灭绝啊，没有给灭绝。假设这个以斯帖啊，他是这个盲目的顺从，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说凡事顺服丈夫。那你知道吗？如果他是凡事顺服他的丈夫呢，那你在这边就看到呢，大概他自己的本家也灭绝了，但是呢犹大人这个族呢却神从别的地方来拯救了犹大族。可是以斯帖他自己他的父家呢，就像莫迪改说的，那也就灭了啊，也就灭了。所以我们知道呢，不是一个盲从的。如果换一个角度啊，换一个角度呢，假设这个以斯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冲到这个王宫那边去，然后呢，就在那边开始对这个王说啊，你这个昏君，你只会听这个奸臣的这个谗言，连你王后跟王后的本家都要被灭掉了，你还不知道吗？啊，你还不知道吗？而且呢，我们这些做你王后的被人掳去做这个卑奴还是件小事情，可是你这个国家伤了这个大的元气，那才是这个奸臣他要想做的事，你知道吗？啊，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瓦斯提啊，他为什么不会尊重你的命令呢？因为你正是一个糊涂虫。哈哈哈。如果你想，如果是这个以斯帖这么跟这个他这个亚哈水鲁王讲的，那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呢？我想他是30天都没有见这个王了啊，那个结果呢？很可能他就是先被这个废掉的，先被废掉。可是呢以斯帖呢他并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感情的这个冲动，而是非常有理智的，而且能冷静下来，在适当的时候呢把该讲的话该讲的忠言呢 告诉她的这个丈夫，也就是亚哈随鲁王。有的时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我想呢，每个做妻子呢，我们应当反省说，是不是在这个这，如果这个啊，在这样的话，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影子在这个中间呢？所以向这个丈夫提意见啊，给他这个尽忠言也好呢，可是应当有个好的时机，也有一个好的方式。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你做了他的帮助，也正是你做了他的帮助呢，你就顺服了你的丈夫啊，你就顺服你的丈夫。其实在我们的家中呢，很多时候呢，做妻子的呢，应当是给做丈夫的有更多一些的做属灵头的机会。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丈夫发现我们在一起读经的时候，他的读经计划已经拖下来了，那做这个太太的呢，做这个妻子呢，要提醒他说，呀，你是不是这个读经的计划也落后了？但愿自己的没有落后啊。那如果这个家中的孩子生病的时候，那你要把这个孩子呢带到你的先生面前来，让你的丈夫为孩子来祷告。这个是呢，你把属灵的头呢给你的丈夫啊。我们说丈夫应当做属灵的头，做妻子的呢应当是帮助丈夫做属灵的头。好多事情呢，你还不得不把这样的机会呢给你的丈夫做，给你的丈夫做，包括孩子有什么需要，把他带到这个父亲的面前，让父亲来为他祷告，让父亲来为他祝福，让先生做那个属灵的头，属灵的头。那好，这边呢讲到说，妻子在婚姻中呢应当顺服丈夫，尊重丈夫为自己的头。那么丈夫应当怎么样做呢？我们一同来看啊，一同来看下面的几节。我们再把这个25到30节，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再来一同来读，来25节，来，你们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波折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从没有人总是保养顾惜，因为在这边哈，在这边呢啊，我读完这个呢，我就觉得神是很公平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你发现在前面讲的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讲了几节呢？讲了3节。在这边讲这个先这个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讲了几节呢？讲了6节哈，讲了6节啊。是不是这个丈夫这个要多讲几次才能记得住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我想在圣经中更公平的呢，不是3跟6的差别，而在这边更公平的一件事，更有智慧的一件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妻子应当爱惜这个丈夫，应当爱惜妻子，讲的是说这个丈夫对妻子的态度。你知道这个妻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如果这个先生这个丈夫他的态度好啊，其实有些事情做不做的没有关系啊。他说的态度，那是做先生的你的态度。那这边告诉我们做这个丈夫的爱妻子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那就是这个5章25节所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爱你们的妻子，然后呢是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边讲到这个做丈夫呢，你不是做头去管辖，或者呢你不是做头呢你是高高在上在那边享受，而是呢是做头呢你是用爱来帮助，来爱护，来保护你的妻子啊。这边讲的是这样的。那这个爱，你说要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这边说爱教会就像爱妻子呢，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牺牲。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呢，爱我们妻子，如果你要爱到了你连命都要舍去的时候呢，那我想这个妻子呢是没有不顺服你的，也没有这个理由不顺服你的。有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我们在心中抱怨这个妻子就是什么呢，哎呀我爱你爱到这样还不够吗？啊，是假如说我爱你爱到这个样子了你还抱怨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到底爱到什么样子，有没有爱到要为这个太太舍命为妻子舍命的样子呢？啊，我想常常我们抱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爱到那个样子。在这边呢，这边讲到这个舍己啊，我们可以仔细的看看什么叫这个舍己，就是我刚才所读的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往前翻啊，马太福音这个二十章这个二十五节，在这边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五节，在这边呢，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个舍己是什么的意思。主耶稣呢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说，他说你们，就是这个门徒们，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边讲到这个舍己啊，耶稣讲到舍己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个为头的为首的是做用人，是做仆人。所以在这边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舍己呢不仅仅是舍命，因为舍命呢你一条命舍完就没有了，舍完了，可是舍己呢你是可以持续不断做的，你是可以天天做的啊。舍己呢你是当然也包括了舍命，因为舍命是这个舍己的最高的体现，可是舍己呢就像这个做用人做仆人的，做用人做仆人的，他不会在这个我讲一个敬忠的一个好的用人一个好的仆人，他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他总是把主人的利益放在他自己的利益之前，他把主人的好处放在自己的好处之前，他把主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那么这边舍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丈夫为妻子舍己呢，你是把妻子的益处把妻子的好处把妻子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好处放在自己的益处之先，那这个呢就是舍己了。舍命只能一次，可是舍己呢你可以不断的舍己，可以天天舍己。我想你能把妻子的需要把妻子的利益把妻子的这个好处放在自己的之先呢，没有一个妻子是不愿顺服这样的丈夫的。那这是一点讲我们的心态啊，讲我们的心态。保罗在这边呢还告诉我们说，他说爱妻子啊就像要爱惜你的身体一样啊，这个保罗说呢爱妻子呢要像爱惜丈夫你自己的这个身体一样。也许呢也许有人觉得说，我你看我今天我今天看我这个样，其实呢我不能这个我不太能明白这个要怎么样爱妻子呢，爱到这样的程度就像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其实我自己都不注意身体的，我也不爱惜身体的，我怎么能领会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告诉你说，如果你说这种话的人呢可能你还年轻。为什么呢？你觉得我的身体很好，所以呢我不需要这个爱惜我的身体。也许呢你觉得呢我身体是个本钱，我还可以熬过去，我不需要爱惜我的身体啊。也许呢你会说呢，可能在生活中可能还有一些事情占据了你的心思，你不会爱惜你的身体，也许是工作，也许是什么的原因，你觉得说爱惜身体是次要的。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呢，如果哪一天这个医生告诉你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哇那是不得了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要如何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啊。这边告诉我们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丈夫是头，妻子就是身体。 丈夫跟妻子合为一体的时候，所以呢没有头来恨污这个身体的，那只会呢保护跟这个就是保养跟顾惜。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呢？我们也应当如何要对待我们的妻子。如果医生对你说你身体过重了啊，你应当开始这个少吃一点了，不然的话呢，你有高血压，所谓的三高，你有高胆固醇，你有高血糖的时候，你有心脏病的时候，这些都要来的时候呢，那你会每天呢马上就开始注意起来，开始要顾惜你自己的身体了，你也会开始呢去运动了，你也会呢开始呢不吃这个高淀粉的，或者呢这个高脂肪的，或者呢你开始注意了到底有些东西是不是有些致癌的化学东西在里面，你会很注意的，你这个时候呢开始顾惜你的身体了。你身体越不好，那你呢越是顾惜你的身体。这个呢是我们在顾惜我们自己身体的时候，你也许呢会定期的去看医生，到那里医生那里去检查，然后呢验血验尿，那总是爱护顾惜自己的身体啊。有的时候呢你腰酸背疼，你不会怪自己说你的身体不争气，如果你觉得这个发胖了以后呢，你也不会怪你的身体不争气，你总是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锻炼少了，是不是我应当哪方面做一个努力了。同样的，你爱你的妻子，顾惜你的妻子呢，也应当就像自己有这样自我的反省，并不是这个身体的不好，乃是这个头出了差错啊，头出了差错。这个是保罗在这段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顾惜爱护我们的妻子呢，应当像顾惜爱护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啊。具体来说怎么样来这个爱护呢？怎么样来顾惜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你就是要这个观察啊，这个观察呢，看看这个每天如果你下班回来的时候呢，看看这个妻子的这个脸色是怎么样的，看看她的眼神是怎么样的，看看她的嘴角是怎么样的，嘴角是怎么样。你知道这个，我以前这个下班回来以后呢，我这个人呢我是很少去看这个丽花这个脸色的哈，也不看她的眼神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回来过了一阵子，呀，我发现她怎么脸色不对或者嘴角不对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哎呀，她可能是生我的气了啊，生我的气了。可是我也莫名其妙说，我今天到底哪一件事情惹她的气呢？所以我也不明白，你知道我心中就开始生闷气了。这是我的看到他这个脸上的这个，我自己心中就开始生闷气了。你知道我一生闷气的时候，我的脸色也会变的，我的眼神也会变的，我的嘴角也会变的，我的说出来的话也会变的。其实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了，两个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生起气来的，等到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丽花就问我说，你知道我今天是为谁生气吗？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生气，那是为什么呢？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做妻子的这个他们的需要，到底是今天回来到底是哪件事情让他们不高兴，是哪件事情让他们在心中有这样的挂念。很多事情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做先生的在外面回来工作或者是晚了以后造成的，很多事情因为是家中的或者呢在家里面的事情，其他的事情让他们有担忧，让他们有愁烦，让他们心中闷闷不乐的。那这个呢，我想是做这个先生的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回来呢是要这个观察的啊，观察的。那另外一件是什么叫做这个爱护这个顾惜这个妻子呢？那家中有一些这个体力的活呢，做先生呢是一定要做的哈，这个家务事是一定要做。我在家里是很喜欢洗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天在外面这个脑袋已经用的太多了，这个洗碗的时候正是这个换一个脑袋的时候，是不用脑筋的时候，就在那边洗碗，是正好是一个可以这个比较这个清静下来的时候。那我知道在家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如果你家不是请人来做清洁的话，有一件事情清厕所啊，清厕所呢 是我们男人应当做的事，这个是体力的事。你不仅要这个腰要弯下去，而且那个味道也不好闻啊，味道也不好闻，腰要弯下去。过一阵起来呢，你会发现腰酸背疼的，然后呢，脸上就开始这个汗如雨下了哈。啊，我感觉倒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啊，我一个呢，我觉得锻炼身体，我还有觉得一个，你清厕所呢，你是一个很有口福的人。你会讲这清厕所怎么会跟口福呢？啊，知道这个你清厕所的时候，太太就特别欣赏你。所以呢，他在这个厨房做的这个东西啊，也特别的好吃，哈哈，然后让你呢，饱满这个口福，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先生做丈夫的清厕所呢，一个是呢这个锻炼了身体，来锻炼了身体，一个呢太太欣赏你，还有一个呢，你居然有这个口福吃完了还不胖，哈哈，这个呢，我想是我们每一个做先生的应当做的，在家中有好多的家务事，应当是承担的，因为做丈夫的，我们是有强壮的身体，是更加强壮的啊，更加强壮的，有体力来做这件事情的，啊，这个是呢，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那另外一个呢，爱惜啊，这个顾惜呢，是你呢要用这个妻子她能接受的办法来爱惜她。来顾惜他，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啊，我记得这个我在家里面这个睡觉，我是算睡得比较这个死的，比较沉的。那丽花呢，她睡觉呢是比较这个，一有这个风吹草动，一有什么这个哭，她马上就醒来。然后呢，如果孩子小的时候一有动静，她马上从床上蹦一下就跳起来了，然后就蹦蹦蹦蹦蹦冲到那个孩子的房间那边去。我想很多做这个妻子的都有这种的这个体验吧，大家做妻子的可能都是很敏感的啊，就这么，你知道这个，你说我关不关心这个丽华她这样爬起来呢？我还是关心她的，可你知道我说出来的话是怎么样的呢？啊，我是说出来的话呢，啊，就让她感觉得到啊，就让她感觉好像这件事呢，她这么快快的跳起来，然后就关心孩子呢，是她自己自找的啊，是她自己自找的，而且呢，可能他这样做了以后呢，会引起家里面不必要的麻烦。为什么呢？你晚上的黑灯瞎火的走得那么快，踢到什么还不要我来再来照顾你吗？所以你知道我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就觉得好像呢他是自找的啊，很多事情呢还会反而增加了我的这个负担。你知道很多人常讲的话是什么？先生常讲的话就是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这样，怎么又这样了啊？就是这个做丈夫的经常所说的话。那这些呢并不是妻子想听的啊，妻子不想听的这些，我们也许是想照顾爱护他，出于关心的缘故，可是呢这不是妻子能接受的方法。就好像有人说什么呢，有人刚刚结婚了以后呢，这个刚刚结婚跟结婚比较久一点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刚刚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新婚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呢会看着这个妻子说，哎呀，我看你最近好像脸色不好，或者呢好像你这个病得不轻，这个情况也不好，那要不要我给你打个电话去看看医生啊，就说你的情况不好了，你气色也不好了，要不我去打个电话去看看医生。那结婚久了以后是怎么样呢？那结婚久以后话就是呢，哎，我早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会这个样的，我早知道你会脸色这个变成这个样的，哎呀，我马上就要出门，我实在来不及，你可不可以去找医生打个电话去看看医生？你知道已经变了，我早就告诉你是这个样，我今天马上就要出门，你可不可以去打个电话去跟医生约一个时间？那这不是做妻子的想听到的。做妻子想听到呢是告诉你说，你看着他说呢，呀，我看你现在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看你的气色不好呢，要不要我去为你打个电话去跟医生约一个时间？那这个呢是爱护，这是顾惜妻子。所以刚才讲呢，爱护顾惜妻子，首先是我们心态上应当是舍己，把妻子的利益，把妻子的好处，把妻子的需要呢放在自己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好处，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先。另外一个呢，爱惜呢， 那是爱心呢是应当有这个行动，有实际行动的啊，有实际行动的观察做妻子的需要，尽量呢多做这些家务事，特别是那些体力家务事。另外一个呢爱妻子呢要用他能接受的方式来向他表达啊，来向他表达。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讲到这个夫妻应当如何平衡的相处，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呢说丈夫呢要爱惜你的妻子。讲完以后呢，保罗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说在这个婚姻中呢，对于基督徒，就是对于每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对于基督徒而言呢，还有更深的含义。这个呢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你是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那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讲的是件讲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读到的，在这个以弗所书31-33，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要不要一同来读这一段？31-33，来，我们找到了，一同来读以弗所书5:31-33，为这缘故。然而你们个人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边我们还有一句没有读呢，就是在这个第30节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讲我们就是这些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人都是他谁呢？就是耶稣他的肢体。而且还有这个小字在那边，他古卷在此还说什么呢？他说是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你读完这边的时候，你再回到这个创世纪那边，这个是在这个创世纪这个第二章的时候，那边所讲到什么呢？2:23说呢，这个亚当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是亚当在那个时候亚当在那个时候的情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呢，原来基督跟教会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基督跟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按照人的理解呢，你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除非神启示了我们。就像这边保罗所说的，是一个奥秘，就是讲基督居然跟这些属神的人呢是联合，而且呢联合就像这边引用的这句话呢，就是成为一体。你想我们这些原来是罪人，这些污秽的，怎么能跟这个基督圣洁的神的儿子连为一体呢？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奥秘。保罗在这边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神救赎计划的一种的蓝图，这是一个实体。那在这个地上有没有一个影子呢？有没有一个那个一个 picture 呢？有没有一个那个远景呢？那是有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在家中这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家中，是一个基督跟教会的这种实实在在连为一体的这种一个 big picture， 一个这种的远景，一个这样的反应，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婚姻啊对属神的人，信耶稣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们在家中有不愉快的时候，有这个挫折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呢，可是呢在神的眼中呢是很有意义的。要不然就像世上人说的什么呢，如果世人呢认为呢，如果这个婚姻到了这个性格格格不入，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了，对对方也不愿意负责任呢，两个人在一起只有痛苦的话，那还不如离得好，这是世人的想法。可是呢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徒的婚姻呢是让我们在婚姻中呢来这个体验这个基督跟教会这种合为一体的这种的经历。换句话说呢，你在婚姻中来体验神给你的恩典。很少有这个基督徒啊，我讲很少有基督徒，他们从结婚一开始呢， 他们就是一帆风顺的，而且从此以后都是一帆风顺的，很少很少有。我们相反的呢，看到更多的是呢，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婚姻呢确实走过一段挫折，确实有一段的失败，确实有一段的这个啊，就有这样失败的地方啊。我不要说别人呢，我就说我跟丽华，其实我们在婚姻中呢有很多的挫折，我们在婚姻中呢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我们就说呢，若不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也不是若不是我们信了耶稣，若不是神一次一次用他的恩典把我们再拉回到他的面前，若不是神一次一次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两个今天也不知道，两个都坐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今天在哪里我们真是不知道。你知道我很这个佩服的一位这个牧师，就是马恩芬牧师，这个Rick Warren， 你知道他是一个我想他的书可能大家读过。他形容啊，他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信主的，那时候是大概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刚开始读神学院。他说他们两个这个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用了一个字，西方人喜欢用的叫 fighting。什么 fighting 呢？那当然不是身体上的打架，是说 emotionally fighting 啊，两个人在这个 fighting。可是呢，也就是经过这些挫折，经过这些困境，经过这些失败呢，那你在这个婚姻中呢，你能学到一件事情。那学到的什么呢？我们不够顺服的地方呢，我们学习顺服；我们不够爱妻子的地方呢，是学习爱惜妻子。啊，这个呢是在婚姻中虽然有挫折，虽然有失败，可是呢我们能学到的啊，学到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丽华有的时候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她说呢，当她学习更多顺服丈夫的时候呢，她就觉得说得到更多的关爱。那我这样说呢，我当我学习到更多爱妻子的时候呢，我得到她更多的体贴跟帮助。啊，就是这样。我昨天晚上在准备我的讲章的时候呢，我还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呢？他帮我这个，帮我把这个水果这个、柚子啊，给剥这个拿到这个桌子上，而且居然把这个皮都全剥掉了，就吃里面的那个柚子那个没有这个，别那个就是不是我讲不是外面那个皮哈、啊，是里面的那层的皮哈、啊。啊，真是这样。当我越爱惜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能更感觉到他给我的帮助，能更感觉到我有一个更好的帮助。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在婚姻中我们是不怕失败的，我们在婚姻中也不怕挫折的。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呢，那是因为通过这样的经历呢，在神面前我们学习更加的顺服，对丈夫的顺服，更加学习对主的顺服，对于妻子的爱呢，更加体验到神对我们那种舍命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这种舍命的爱。也只有这样呢，这样经过一段这样的磨练的时候呢，我想在你的婚姻中呢，也才会出现加拉太书五章所说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样的品格呢，不是一两天就操练出来的，但愿只要我们愿意操练呢，我想有一天呢我们是可以得到的。而且有一天你可以在众人面前，在众人面前以欣赏的口吻说，你的太太呢，做先生呢，你说，有的人说这个太太是 my roommate， 我觉得这个不好啊， my roommate， 那说有个更好的说呢， she is my better half， 说什么呢？他是我更好的那一半，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他是你更好的那一半，是你的贤内助。 She is my better half。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进而能明白主你在婚姻中向我们所要的。向我们所要的并不多，可是主你要我们做到让妻子顺服丈夫， 让丈夫来爱惜妻子，让夫妻一同在主你的爱中来体验你的恩典。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过去以往过去的时候，因着不顺服你，因着没有把主按照主你的话语去做，给我们自己的婚姻带来了许多的挫折，也带来失败的地方。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哪里跌倒也从哪里站起来，操练在夫妻中在婚姻中如何处理好夫妻的关系，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成为美好的夫妻关系，也让美好的夫妻关系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将祈求祷告